各位听众好，我是丁福林。今天我要为各位讲的是知识论的第35集。在这一集里我要讲的是人的理性知识的形式结构，也就是所谓的思想的原理。在谈了人的知识的结构，那人的知识的结构发展或者说科学这些问题之后呢，我们就要谈我们思想的原理，也就是说我们在思想的时候，我们是按照什么样的原理或者法则来思想来理解呢？所以这一集你要讲的就是理性知识的形式结构。那我们在这样的问题中，我们首先要谈的就是不矛盾律。换句话说，我们在思想的时候，我们是按照不矛盾律这样一个定律来思考的。那我想各位在读理哲学的时候，各位可能老师也会介绍有所谓的矛盾律。那在亚里士多德的思想中，他首先提的是个矛盾律，但是呢，因为矛盾律要讲的是不能够矛盾，所以呢，到了近代以后呢，哲学家们就开始说不矛盾律，因为事实上这个定律是亚里士多德首先提出来，但是呢，在他所提出这个定律中，他事实上要讲的就是不矛盾，所以呢，我们今天就直接讲的就是不矛盾律。所谓的不矛盾律如果用在我们的逻辑表达上的时候呢，要指的就是说，在同一个组织上，我们不能在同时又在同一个角度下肯定和否定同一个数词。就比如我说今天下雨，那我不能够又说今天不下雨。如果说今天下雨的话，那今天不下雨就不可能成立，因为今天不下雨是跟今天下雨是矛盾的。那我们一方面在这种情况之下，可以说我们一方面肯定，一方面又否定，那这样的情况就是矛盾的。所以呢，我们不能够矛盾所以不矛盾力就简单的就这么说。那当然在这个地方我们是说把不矛盾力用在一个逻辑的表达上面不能同时又肯定同时又否定。但是呢，不矛盾力还用在本体的表达上面当然如果说是从本体论来讲的话，应该先是本体论的一个事实，然后呢，我们才可以说是我们的一个思想的一个我们思想的一个原理那所谓的不矛盾，如果是用在本体上面的话，也就是说，同一个事物在同时同一个观点下是如此，以及呢又不是如此。例如在我说这是一朵花的时候，我不能够又说这不是一朵花。这是一朵花就是一朵花，它不能够同时又不是一朵花。所以假如它是一朵花的话，它如果说同时又不是一朵花这就是矛盾。那我说事实上我们在这一个世界，我们在这个实在界里面找不到一个东西同时又是这样同时又是那样，东西一旦是存在，它就是一个什么，它有着确定的它的那一个本质，它就是它的确定的一个定律的，所以呢它就不可能是矛盾。这也是为什么我刚才说不矛盾力应该是先用在本体的表达，正因为事实是如此在本体论上是如此，我们的思想定律就应该是按照本体的定律来看的。那当然我刚才也说了，假如这是一朵花，这本来就是一朵花不可能同时又不是一朵花，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存在的事实就一定是限定的，不可能又同时不是这样。所以呢，不矛盾 原则上或者严格说来，本来不是一个定律。所以就像我们所举出的例子啊，当一个东西是一朵花的时候，它就是这样的，没有其他的可能性，所以它可能同时又不是。那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说不矛盾，不矛盾的严格说来不是一个定律。不矛盾律啊，用在我们的语言上的时候呢，就是要说明一个语言的表达有着它的限定的意义，相对着其他的意义啊，它是如此如此啊，它不可能有着又表达着其他的啊意义。那如果说一个语言如果也象征着和它矛盾的意义呢，它就象征着所有的意义。在这种情况之下，这个语言的表达就没有任何意义可言。就像我刚才说，今天下雨，如果说同时又象征着今天不下雨的话，事实上它什么都没有说，它根本没有任何的意义。所以不矛盾律啊，也用在我们思想的结构关系上面。那每一个思想都有它自己的内涵，它意向的指向一个限定的实在。如果同时指着一个与这个内涵相矛盾的内涵，那它呢也就没有任何的内涵。所以刚才我说这是一朵花的时候，我这个思想指的就是这一个事实，这个花这个限定的实在，那就不可能同时又指着跟这个花相矛盾的实在。在这种情况之下，它也就不再指称任何什么。所以不矛盾力啊，也能够啊用在我们的知识的结构的关系上。那一个命题是真的，当他只说他该说的，不说他不该说的。如果一个命题是真，而且同时在同一个观点下又是假，那所有的命题同样呢都是真或假。这就等于说没有一个命题是不真也不假了。好，这里呢简单的说了啊不矛盾律。那思想的一个其他的定律呢，还有啊就是所谓的一个充足理由律。所谓的充足理由律，简单的说，理由是充分的，我们有足够的理由。那充足理由律在逻辑上的表达就是说啊，为每一个命题我们可以找到另外一个命题，这另外一个命题呢可以做前一个命题的一个逻辑的理由。那这个是从逻辑的表达上来看充足理由律。那如果我们从本体的表达上来看的话呢，就是说为每一个实在每一个事件必定呢有一个原因，为什么存在而不是不存在，为什么如此而不是其他的样子啊。就比如说我如果说看到有烟，那我说一定是有火啊，在哪里起火了，所以火是造成烟的一个有烟啊冒出来这样的一个事实的一个充足的理由。充足理由律啊，能够以命题的形式表达我们人的知识的结构关系啊，就它能够给予理由来说的。也就是说知识呢就在于能够提出理由。那充足理由律除了逻辑的有效性之外，还有就是本体的有效性。也就是说知识呢为实在本身是客观和实在的。那充足理由律呢能够与可理解力相结合。可理解力呢要讲的就是每一个存有都是可理解的，或者说每一个存有都是真的。那我想啊，我们在这边讲说每一个可理解的呢 都是真的。那当然这个呢就是从本体论上来说的啊。所以如果说讲到真这个字的话，我们可以从知识论中来讲。那当然我跟各位讲过很多次，所谓在知识论中我们讲一个所谓的真的话，一定是一个命题符合事实。可是呢这个真这个字啊，我们用在本体论中的话，我们会讲当一个东西存在，它一定是什么，那它呢一定是可以理解的，就它可以被理解的话，我们说这个东西就是真的。那这就是从本体论来谈真。那我想这个问题啊，各位到了形上学这门课程啊，老师为各位讲形上学的时候，我相信各位还会能够进一步了解。不过我这边就只是初步的提出来说，我们真这个字可以从本体论上来看，也可以从知识论中来看。那当然要讲的呢就不尽相同了。一般说来啊，知识论的真应该是建立在本体论的真上面，虽然这之中不同啊。好，就像我们刚才说当这里有一朵花的时候，花这一朵花表明呢是这样的一个东西，那它不可能同时又不是一朵花。那好的，我在去认识它的时候，或者说我要做一个命题的时候，我也一定要说这是一朵花。所以呢我的认识就应该是符合到这一个事实的，在这个本体的一个事实啊。这也是为什么就是说知识论往往也要建立在本体论上面。下面呢我们就要再谈的就是一个问题，就是所谓的因果律或者说因果原理。那因果律呢一般说来就是这样的我们说每一个存在的事件一定有一个原因，或者可以说为每一个事件存在着一个定律，一个法则。那这个定律呢法则要解释它的存在。科学我们可以说是一种寻找原因，发现事物存在的原因。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常常说科学是一种原因的科所谓的自然科学我们说这种原因的科学也就在这个地方。那当然这边讲的所谓的科学就比较是指所谓的一个自然的科学。就好像我们刚才说的，如果说这里起火了，那我们就会问为什么会起火呢东西应该不会自己着火的，在正常情况下不会着火的，所以一定有人去点火，所以起火了会起火了有一定有着一个原因使得它怎么样子的。所以我们去探讨一个存在的事件它的原因是如何。那当然这个还是从一般的情况来讲所谓的因果律因果原理。那当然这个因果律我们更重要的或者说是最主要的是用在形上学中，或者就所谓的本体论，那我们又有所谓的形上的因果律。那这一点呢就蛮重要的形上的因果律与我刚才所讲的那一个因果律的不同呢，就在于说形上的因果原理它要讲的呢就是每一个偶然的存有必然的有一个原因。我刚才在讲那个因果律的时候，我还指一般的事件，我刚才说如果说这里起火了这个起火应该有着一个原因的这是从一般的事件来讲，我觉得一定有着一个原因。如果说这里发生一个车祸，那我们说为什么会造成车祸呢？那一定有原因，一定是之中有一个人不小心，或者说疏忽了，没有按照交通规则也好，或者说是没有保持适当的一个距离等等，所以呢就会有所以他们就造成了这个车祸。那这是从一般的事件一般的事情来说，我说任何一个事情发生都有一个原因的。可是呢我们这个因果律更是用在于，或者说是因果律应该 或者说英国利在亚里士多德啊的思想中啊，他在他提出来这个问题的时候，事实上是从本体论的角度来说。那我刚才说，每一个偶然的存有，所谓的啊每一个偶然的存有，就是指一个有限的存有。那有限的存有呢，就是它的存在是来自于他者，来自于不来自于他自己。所以呢，偶然的存有就是一个有限的存有。那每一个偶然的存有都应该有着一个原因，所以呢，应该有着一个最终的原因存在。所以我们在这边啊，这边当然就是啊，所谓偶然的存有就是一个啊专有的名词。像偶然的存有，我说它的存在一定是有原因的，换句话说，它的存在是来自于他者，它不是它自己存在的原因。那这样的存有我们都说是偶然的存有。那可以说所有的东西啊，除了神之外啊，所有的东西我们说我们要存在都应该有着一个原因。我要存在，因为我要存在，我必定有个原因，我是来自于我的父母。那我的父母呢，他又是来自于他们的父母。好了，我们说好，那我们就说这样的存有啊都是偶然的存有。但是呢，偶然的存有，或者说我们偶然的存有，它要存在，它要找一个原因，这个原因呢又不能够无限的上推上去，最后呢就必定要找到一个所谓的第一原因。那像亚里士多德就说要找的第一因，那第一个原因呢，这第一因呢，它呢是自己的原因，也就是说它是它自己的存在的原因，它的存在不来自另外一个，换句话说，它是它自己啊，它是它自己的存在的原因。如果说它还是来自于另外一个的话，那它就不能够是所谓的第一因了。那在多马斯啊，在解释这个亚里士多德的这个第一因的时候，他就会说这个第一因它就是一个必然的存有。所谓必然的存有，换句话说，它的存在是来自于它自己，或者说它的存在是来自于它的本质，来自于它的本性。它的本性就是要存在这个事实啊。所以第一因它是自己存在的原因。那这样的一个存在啊，这样的一个存在，就或者说这样的一个存有，我们就说是一个必然的存有。那我刚才说我们除了神之外，其他东西都是偶然的存有。可是神，因为它是第一原因，它是所有东西的原因，所以我们就说它是必然的存有。那也因为它的存在是来自于它自己的本质，所以它是必然的会存在。也如此啊，在这边你就会看到啊，各位可以听到所谓的偶然的存有跟必然的存有这两个名词啊，是相啊这两个名词啊，可以说啊是非常的不同的。我们啊，换句话说，任何其他的存有啊，都是偶然的存有。那假设偶然的存有，因为可以存在，也可以不存在。如果要能够存在呢，就应该有个原因使它存在。所以呢，它就是偶然的存有。当然，各位也看到，必然的存有就不是如此，它是必定的存在，因为它的本质就是存在啊，它没有所谓存在跟本质之分。那偶然的存有都有所谓的啊存在跟偶然啊跟对不起跟本质之分的。那我们在形上学中呢，要讨论的因果律就指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形上的因果原理。那我想这个问题各位到了形上学中啊了。也会还会再进一步的详细的谈到的。那我想我今天就讲到这里为止啊，谢谢各位的收听。